口业的第三个是出恶语，只要说出让对方生气恼怒的话，这个就算恶口。不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的话的情况大概就是因为自己发脾气了生气了所以故意说一些激怒对方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恶语。或者是嘲笑讽刺对方，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这个时候也算是恶语。我们现在大概都不太会故意去惹别人或者是故意去嘲笑别人，我们现在大概都不会做这样的事。可是有一种情况之下，恐怕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断，那个就是譬如说父母亲管教子女或者是夫妻之间、情人之间、朋友之间，为了要让对方好或者是对方犯错了、说错话或者是做错事这个时候难免因为爱护的关系就会说一些责备的话、责难的话，然后让对方很伤心。这个都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这种情爱是比较难断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 这方面来下手。你可以管教子女，你可以把声音提高八度，但是呢心不动。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达到那个吓阻的效果让小孩子知道你在生气，可是实际上你的心没有动把该说的那个该责备的话都讲完了，但是我们没有动嗔心这个很重要。要不然变成说我们为了爱护对方，结果自己造了业造了口业，也造了嗔恚的业，那这当然就不理想了所以我们看能不能练习。我们为了对方的好可以那说一些那个应该说的话也可以可是我们要小心的观自己的起心动念有没有跟嗔恚心相应，然后言语措辞方面稍微不要让对方听了太难过或者是伤到他的自尊心或者是让他心中从此呢就是磕下一道很深的疤痕最好是不要有这样子的后果，是比较理想的。这是有意方面。那无意间说呢就譬如说朋友之间开玩笑结果对方居然生气了搞了半天，结果对方是经不起开玩笑的，结果他不小心把他弄生气了，这就是无意的嘛本来是只是开玩笑，也不是真的恶意的想要说一些那个重伤或者伤害他的话，是不小心这是无意的一种例子。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讲话会有一些口头语譬如说带着三字经或者是什么比较那个低俗的那个话语在他的言语之间，可是他是无意的，因为他已经变成习惯性的这个也是无意的一种恶口的状态。只要对方了解你说什么，这个就构成了恶语业我们尽量不要说那个恶口，那尽量说柔软语以这个柔软语来代替恶口。那如果能够远离恶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成就八种清净的口业。好，哪八种呢？第一个是我们说话就会非常的得体，好，有分寸。如果说我们说话就是让人家听了好像不是很恰当或者是老是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 我们常常形容说，哎，这个人没大没小，就是说他说话没大没小，不懂得啊那个轻重。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就知道，原来是他这个恶口的语业的过失，才会造成他今天讲话非常没有分寸。那第二个清净的语业呢，就是说的都是利益别人的话。那我们如果常常说为了对方好，明明是好话，可是我们说出来，对方就是听起来也不是很欢喜。好话变成了坏话，像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知道是因为我们过去恶语业啊的那个果报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话呢，虽然是为他好，可是他不认为说你是为他好，说不定还会生气，可能我们表达的方式啦，或者是措辞不是很恰当的缘故。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话都非常的有道理，不管怎么说都是合乎道理的，不会像有些人，我们说他，哎，他这个人讲话就是没有道理哈，那就是说他有这些口业的过失，所以每每讲话我们都会觉得他说他，哎，一大堆歪理啦，或者是哎就是没有办法契理啊，契合这个道理来说话。那第四呢，就是说那说话的时候言语高雅，用词恰当，非常的美妙动听，又有吸引力，很喜欢听他讲话，就是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美妙，然后悦耳。反过来说，我们讲话也不动听，然后也没有吸引力，人家也不爱听，就是口业有过失。好，那第五个就是所说的话呢，能够让对方很欢喜的接受，所以我们就不会责怪别人说为什么我讲话你总是唱反调，那是有原因的，不是对方喜欢唱反调，而是我们过去无量劫以来可能就是恶语业会比较重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唱这个就对了，奇怪怎么老是有人跟我唱反调，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了。那第六呢，就是讲话是一定会非常有信用的，好，不会言而无信。那第七呢，就是说话的时候那个话说出来不会被人家讽刺或者是批评，所以有些人也是他一说出来就是会遭到别人的讥笑啊，或者是讽刺啊，或者是批评啊，老是喜欢跟人家辩这样子。那第八呢，就是说的都是柔软语的缘故，所以呢让对方听了心里非常的高兴，那当然粗恶语讲出来对方当然就不高兴，只有讲柔软语的时候对方才愿意接受，然后听得心中非常的欢喜。这八个就是远离恶口而成就的八种清净的语业啊。那如果把这个功德回向无上菩提的话呢，将来成佛的时候就能够具足佛的梵音声相啊。梵音就是清净的音声，可以具足如来清净的音声。好，这个是恶口。那接下来一个是绮语。只要说没有意义的话都属于绮语，没有意义的，好，所以学佛修行人只讲有意义还有利益别人的话，在一起只讨论有关于佛法见地理论啊，或者是实际功夫这样子的内容，其他的都算绮语。其他的就包含非常非常的广了哈，那就是我们每天在讲的就是这些其他的内容哈，譬如说有些人喜欢那个斗嘴啊，喜欢跟人家斗嘴哈，逞强好斗，那这个互相斗嘴或者是互相这个 叫嚣啊、叫骂的这些内容啊，甚至严重一点就是诉讼或者是打官司，这当中所有所说的话都是属于绮语。还有呢，就是佛法以外的言论也算是绮语，像世间的言语啦，或者是外道的那个言语、言论或者是咒语，这些都是属于绮语的内容。所以我们只在一种情况之下，或去谈论这个外道的一些言论啊，或者是他们的咒语，那就是为了要那个折服外道的时候。菩萨要利益一切的众生，要度尽一切的众生，这个一切当然是包含了什么魔道外道，不管它是什么道，我们都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当然是包含了所有其他的所谓的魔外，一切的众生都要发愿去度他们。那所以外道他们的经论要不要研究？以菩萨道来讲，大菩萨他也要研究，可是他如果研究研究，然后就一头钻进去，然后非常的好要学习，然后也经常为人家演说，然后又赞叹说这个说得好，这个就犯了菩萨戒。所以菩萨戒里面的违犯有这一条，就是说你为了要度外道的那些众生，你可以去研究外道的那些经论，可是时间不能够超过你研究佛法的一半。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每天都花四个小时来研究佛法，那你就不能，你研究这个外道的那个时间，言论的时间就不能够超过一半，两个小时。所以就不能够说你研究外道的那个时间比研究佛法的时间多，这个就违犯菩萨戒。所以为了调伏外道，你可以去研究，可是也不能够非常的好要，然后经常的意念，然后诵持，然后去赞叹，这个都是违反菩萨戒。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言论都是属于绮语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伤心痛苦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语，活得真没意思啊，什么很消极的话，这个也算是，就是你因为痛苦而发出的一些言辞，这个都属于绮语的内容，就是心情不好发发牢骚，这个都算是绮语。或者是你在放逸纵情玩乐的时候所发出的一些言辞啊，所说的一些话，那个是跟放逸跟贪欲相应的一些话，这个也是属于绮语之类的。还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谈什么，谈国家大事，谈政党政治社会新闻，这个算绮语。要不然就是三姑六婆聚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谈论人家的是非，这个也算绮语。或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海阔天空，天马行空，随便扯，这个都算是绮语。还有呢，就是在一些热闹的场合，婚丧喜庆啊，或者是开 party 的时候啊，讲的一些应酬话，这个都是绮语。或者是你在看表演啊，作秀表演的时候，或者你在家里看电视，一边看一边讲的那所有的言论都算是绮语。完了，这不是我们每天在讲的吗？我每天讲的99.9%都是属于绮语，怎么办？那我们今天念完这一段，是明天开始就闭嘴不讲话。 对，有人要跟你谈那个政治啊，谈那个哎今天发生了什么社会新闻，你说阿弥陀佛，我是佛教徒，我不讲祈语，所以我没有意见，可以这样子吗？这样很快你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就是没有人了，旁边的人都跑光了，被你吓光了，那怎么办呢？菩萨利益众生，我们刚才讲啊，大前提就是说讲有意义利益他人的话嘛。那我们怎么把一般人谈论的这些言语的内容，本来是祈语，一般人讲是祈语，可是换到我们的口里说出来，它就会变成利益众生的话，会变成有意义的话，而跟佛法相应的话，只要我们心住正念，跟他谈论政治的时候，国家大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正住，安住在正念当中，心跟佛法相应，知道他是生灭无常无我的，不要太冲动，所以就不会讲一讲，讲到自己怎么样，自己比他还激动，比他还投入，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有定慧力的摄持来跟众生谈论这些话语的内容，可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大乘菩萨嘛，都是行大乘菩萨道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远离人群，我们有家庭有子女，还在这社会当中，然后每天还要工作，我们怎么可能说不跟人家讲话呢？他们讲的都是祈语啊，大部分都是祈语啊，所以我们不可能不要矫枉过正，可以谈论，只是说我们要心住正念，然后用定慧力来跟他谈。你在跟他谈佛法的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你可以把佛法的道理，你平常体会的，把它带进到这些新闻、社会事件啊等等的这些内容，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你在跟他谈佛法，可是他不知道，你在度众生。所以尽管谈没有关系，因为只要跟佛法相应，它都是有意义，而且是真实利益众生的话。好，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啊，不敢讲话，可以尽量讲，只是我们要很小心。心住正念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是跟佛法的那个内容是相应的。定慧力的意思就是说，有定力的摄持，你就不会什么，你的心不会动，心平气和的，然后清清楚楚的。慧力就是很清楚的，对方讲的每句话都很清楚，你都透过智慧的观察，然后智慧的分辨，然后用智慧来回答他。佛法的智慧的内容来回答他，这样就可以不算犯祈语。菩萨都有无量的善巧方便，所以没关系，不要害怕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远离祈语的话呢，就可以成就三种功德。第一个就是有智慧的人都会对你非常的尊重敬爱。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也都能够以智慧来回答，不会废话一堆啦，或者是讲了半天，然后一直绕一直绕，然后抓不到重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平常闲扯惯了，就会讲话没有重点，然后平常都在讲废话嘛，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那个好把握，很清楚的。条理分明的把事情说清楚。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人天当中是最有威德的，会让人呢又敬又恭敬，然后可是呢又害怕，心里面有那个怖畏的心，可是又很喜欢亲近你，所谓敬畏的心。可是不会因为那份敬畏的心然后又不敢接近你，不会，因为每次亲近你的时候跟你谈，我都觉得自己很受用，都觉得自己得到了那个佛法的利益，所以又很喜欢亲近你，虽然心中非常的敬畏。这就是三种功德。那如果把这个功德回向 无上菩提的话呢，就能够得到如来的受记。所谓的受记，就是为了鼓励这些发大心的菩萨，所以他事先呢会受记，说你将来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成佛，然后你的佛的名号叫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受记。四种语业介绍完了啊，那下面是饮酒戒。饮酒戒原来广论是没有这个部分啊，可是我们为了，因为他杀到淫妄五戒的另外四戒啊都已经介绍了，就是饮酒戒没有介绍，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放进来，这样就五戒也介绍圆满啊，那同时也可以介绍十二业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来。那饮酒戒是唯一的遮戒，前面四个杀盗淫妄是属于信戒，信戒就是说他自信有罪，就是说他本身就有罪，杀盗淫妄本身就有罪，可是喝酒他的本身没有罪，只是佛遮止的，后来制定戒律的时候遮止的，所以他没有根本罪，只有犯，但是没有根本罪，所以他是可以忏悔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啊，要交际应酬，有时候不得已啊，一些婚丧喜庆，或者是跟自己的老板啊，或者是啊朋友啊，在有一些场合真的是很难避免的时候，我们就喝一口忏悔一次，喝一口忏悔一次，所以它是可通忏悔的。可是佛他为什么要遮止说不能够喝酒呢？那就是因为那个酒精的成分会让人醉，那喝醉了之后就会丧失理性，那也可能会乱性而犯了前面的杀盗淫妄，因为喝酒的缘故，就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佛陀才制定说，哎，以后不能够喝酒，而且更重要的呢是。喝酒会让我们智慧很难开发，喝过酒的经验就知道啊，喝酒的经验，你说我也没有喝的大醉啊，那我喝一点点这样，喝到微醺，那身心好像在一种很舒适很舒畅的那种状态，那个不是可以养生嘛，啊，促进血液循环啊，那对身体也会有帮助啊，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晚上喝一点红葡萄酒啊，然后也可以帮助睡眠，然后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也尤其是年纪大的有人是这样子做，可是你喝到这样子有一点好像茫茫然那种情况之下，你来思维佛法看看，看那个脑筋可不可以转得动，他说思维佛法的内容，恐怕是很难啊，因为那种头脑有一点昏昏的那种状态之下，头脑不清醒的状态是很难思维佛法，所以他为什么障碍智慧的升起，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佛陀这个制定不能够饮酒，制定这个戒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它会障碍智慧。好，所以不要以为说喝点小酒没有关系，我又没有酗酒啊，有什么关系？那喝一点，说不定还对健康有帮助，有什么关系？不是这样子。啊，最主要是障碍智慧的开发，因为我们学佛就是希望能够开智慧，开智慧嘛，啊。开悟成佛那酒的内容，酒的种类有很多啊，像五谷酿的酒啊，米酿的酒就是米酒啊，或者麦酿的酒又非常非常多，很多 whisky 是麦酿的啊，啤酒也是麦酿的啊，高粱酿的高粱酒啊，那些都是属于五谷之类的。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种子所酿的酒， 那最多就是水果酒嘛，好，我们常看到的什么梅子酒啊什么，啊，植物所酿的酒啊，或者是药草所酿的酒，我们叫做药酒，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叫做酒呢？就是它只要有酒的颜色、酒的香味、酒的味道，还有喝了会让人家醉的，这个就称为酒，啊，定义为酒，就是有酒色、酒香、酒味，喝了会醉的，这个就叫酒。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犯，啊，它是酒，然后你知道它是酒，啊，有时候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就不算犯，啊有时候人家请客，你去做客，可是你不知道他那个菜里面啊，或者是他的哪一个料理里面，然后有时候是煮完，然后上面撒一瓢那个米酒，说这样子可以提味嘛。可是你不知道，就是给他吃下去，啊，这种情况之下就不算，因为你不知道是酒啊。所以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它是酒；第二个，你确定它是酒，知道它是酒；第三个，一入口就算犯。所以进入口里面一口忏悔一次，喝两口忏悔一次，好，就是你喝一口的当下你就忏悔，没办法嘛，不得已要忏悔啊，不是喝得很高兴，喝一口忏悔一次，这样就可以，好，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它的开源。那如果是看起来有酒的颜色，但是没有酒的香味啊，也没有酒的那个味道，也不喝了不会醉的，像那个颜色，有的醋的颜色很像是酒啊，或茶的颜色，或酱油的颜色很像酒的颜色，虽然有酒的颜色，可是没有它的香味，还有那个味酒的味道，那喝了不会醉的，这个当然就不算犯。那如果为了那个生病的理由，医生说你开这个药方里面就一定要加酒，那这种情况之下不算犯，就是当作医疗用的情况之下不算犯。还有呢，就是煮菜会放一些米酒嘛，只要他那个酒精被蒸发之后喝了不会醉的，这个时候也不算犯。所以常常有人问说菜里面加酒算不算犯饮酒戒啊，哦？不算，只要它没有酒精的成分，就是酒精的成分已经被蒸发之后就不算犯。那如果能够不饮酒的话，就不会有以下所说的这十种过失。第一个，就不会气色不好，常常喝酒的人一定面容憔悴。然后整个神情很暗淡，那不喝的话当然就没有这样的过失，那也不会虚弱无力，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眼睛也不会不好，我们知道那个喝酒伤肝嘛，那肝开窍于目，就是我们的肝脏开窍在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喝酒伤肝，然后眼睛就不好，很多眼睛的毛病就是因为喝酒所引起的。那第四个呢，就是不会有那个嗔恚相啊，就说你如果是远离喝酒的啊，不犯这个戒律的话呢，你就会看起来和蔼可亲、慈眉善目啊。常常喝酒的人就是有两种情况嘛，一种就是眼光呆滞嘛啊，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眼露凶光啊，青筋暴露，经常喝酒就是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五个就是我们的田业啦，或者是家产啊，哦，不会被我们那个败掉，因为你不会交到那种酒肉朋友，不会整天花天酒地，也不会喝酒误事情，所以家里的那个田产或者是家业呢，都能够守得住，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呢？不会生有关于 那个喝酒的疾病，像我们知道那个酗酒的结果就会酒精中毒嘛，或者是肝硬化，很多疾病是因为喝酒之后所引起的。那现在既然不喝的话，当然就没有这些毛病，身体会非常的健康，气色会非常的好，那也不会跟人家结怨啊，或者是互相斗殴啊。很多青少年他喝了酒之后就啊，互相看不顺眼，还没有开口，只是看不顺眼就打起来了，那都是喝酒啊闹事啊，就不会有这样的过失。那严重一点就是啊，打官司啊，啊官司缠讼啊，这个也是因为喝酒的关系。那第八呢，就不会有坏名声啊，那人家不会批评说，哎，他是败家子啦，或者是哦，整天喝酒不务正业啊，就是酒鬼啊，有什么哈，不会有这样的坏名声。那第九呢，能够聪明有智慧，耳聪目明，然后头脑清晰，那常常喝酒就不会。就是头脑不清楚哈，整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那第十个就是死后不会堕三恶道，那是因为不会因为喝酒引发贪嗔痴而造下三恶道的业，当然死后就不会堕三恶道。好，这是五戒讲完了啊，四种口业也讲完了。那我们讲一个结论，就是不能够不讲话啊，一定要讲。那我们就希望讲的是什么真实语啊，就是绝对不打妄语，讲的是真实语，讲的是不挑拨离间，讲的是和合语，不讲粗恶语，讲柔软语，不讲绮语，讲什么？讲有意义利益众生的话。我们要讲的话就一定是讲这样的话，其他的话不讲。好，那从此就可以远离一切口业的过失。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